这里是挪威西等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等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1月12号，公元2016年2月19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西藏作家周楼遭中共非法判处3年有期徒刑；权益团体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发布2015年西藏人权报告；洛桑森格在美国伯明翰时介绍西藏议题；亚太宗教自由论坛在台湾桃园召开。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笔名为雪喝江的西藏境内青年作家周罗遭中共拘捕关押近1年后，近日被冠以分裂国家等思想罪名，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雪喝江为笔名的西藏安多夏河县作家周罗于去年3月16号在微博上撰文叙述了自己前往铜仁县目睹大批持枪武警盘查过往藏人的情况，批评如此做法必定引起藏人不满，是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因素。3天后，周洛在铜仁县遭到拘捕。流亡社区藏文媒体西藏时报报道说，周洛已遭判刑。报道指本月17号当天，铜仁县法院未经过辩护程序就宣判。周洛参加了2008年民族分裂骚乱，与境外分裂势力勾结，在社交媒体上多次发表危害社会稳定的文章，因此判刑3年有期徒刑。据悉，周洛当庭即表示要上诉。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研究员蔡当家在接受本台采访时指出，周洛并没有像中共所指证的那样上街发动骚乱，他当时只是一个大学生，只是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诉说西藏民族所遭受的苦难。中共向国际社会承诺会保障公民的思想与言论自由，但实际上中共根本是在践踏藏人的这些基本自由。蔡让家同时指出，周洛去年3月19号遭捕后一直处于被失踪状态，在宣判前约1年的时间中，当局根本未解释拘捕的原因，这不但违反了国际法，也违反了中国自己的宪法。2008年，西藏三区发生大规模示威游行，遭中共无力镇压。当时还在西北民族大学就读的周洛与其他藏人学生举行了和平的哀悼活动。2年后，中共开始秋后算账，以带头开展示威活动为由，将周洛等人拘捕。他被关押审讯1个月后释放，去年3月再次遭捕。笔名为雪喝江的作家周洛是西藏安多夏河县人，常年来撰写过多篇讲述境内藏人真实处境的文章，深受民众的尊敬。之前针对中国作家刘君宁提出的取消民族分化和民族自治制度的建议，他也曾撰文强调，解决当前日趋严重的中国民族矛盾唯一途径是实行联邦制，批评说取消民族称号不但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反而会加速激发人们对本民族走向向往的痛苦感、恐惧感。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权益团体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发布了2015年度西藏人权报告，指出在中共高压统治下，西藏境内人权状况于过去1年中持续恶化。设立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于今天2月19号上午召开记者会，发布了由该中心整理出版的西藏人权现状2015年度报告。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研究员蔡让家在会上指出，该中心所获取的消息显示，截至去年年底， 遭中共关押的藏人政治犯总人数为2081人，其中967人为僧尼众。西藏人权现状2015年度报告拥有藏中英三种文字的版本，其中涉及的内容包括西藏宗教信仰自由、西藏的环境、公民与政治权利等。报告并对中共最新通过的反恐法与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可能引起的人权问题表达了关切。该中心负责人次仁措蒙发言总结了2015年西藏境内藏人抗议中共形势的转变。次仁措蒙说，2015年西藏境内藏人自焚抗议中共的事件明显减少，转变为独自示威抗议的形式，而发生这一转变的主要原因是当局在西藏境内加强管控措施，连带处罚与迫害自焚者的家属朋友。然而独自示威表达内心痛苦与诉求的藏人同样遭到中共的拘捕、判刑等。次仁措蒙在记者会上强调，连和平实践言论自由也会遭打压的西藏根本没有什么人权自由可言。过去一年中，境内藏人的处境在持续恶化。该人权报告并向国际社会与中共当局发出了八项建议，全文如下。建议国际社会继续敦促中国领导人认识宗教自由与和平的宗教活动不会威胁国家安全，敦促中共政府释放行使宗教自由和人权而被判刑的藏人政治犯，允许联合国宗教自由特别报告员正式访问中国与西藏实地调查，敦促中共政府恢复与达赖喇嘛或他的代表接触，并进行真诚的对话，促进保护西藏的文化、语言、宗教和民俗文化，敦促中共政府使用安全和司法系统，停止对自焚者的家属、亲属等的恐吓、迫害和关押，敦促中共政府使用行政和司法措施，停止侵犯和压制西藏佛教的宗教自由权利，敦促中共政府承认达赖喇嘛为西藏人民宗教领袖这一事实，并停止视尊者为中国的一个威胁，敦促中共政府尊重宗教界人士选择自己的宗教领袖，并尊重他们接受传统教育的权利。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日前会见了美国伯明翰市市长等政界人士，并发表演说，介绍了西藏对世界的重要意义。详细内容请听洛桑扎巴的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于本月15日在美国会见了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市长威廉贝尔，并参加了由该市国际事务委员会举办的西藏议题研讨会。藏人行政中央英文官网报道说，洛桑森格当天以西藏对世界的重要性为主题发表演说时，向与会者们介绍了西藏目前的紧张局势，并向在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中坚守非暴力理念的领袖们致敬，指出这些非暴力运动的胜利激励藏人们在对抗中共压迫时继续持守非暴力理念。在演说中，洛桑森格也介绍了西藏的地缘政治重要性以及中共对西藏生态环境的破坏行为，同时指出国际社会必须关注西藏生态的关键原因。他说，南北极的冰川融化后，水流入大海而被称为世界第三极的西藏，冰川融水则是形成河流，向数亿民众提供饮水，所以国际社会应该加大对西藏生态环境给予关注。当天与司政洛桑森格见面的还包括伯明翰市的商界精英、活动人士以及该市的高层官员与学术界人士。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 首届亚太宗教自由论坛在台湾桃园开幕，与会各界人士共同开展了对如何促进亚太宗教自由的探讨。详细内容请听策展的报道。
首届探讨如何促进宗教自由及相关人权议题的亚太宗教自由论坛于昨天2月18号在台湾桃园开幕。据主办方介绍，与会者包括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卡翠娜·兰托斯·斯韦特，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主任丹尼尔·纳达尔，以及国际深远西藏运动主席马提奥·梅卡奇等26个国家的近百名政界人士与权益活动者。据媒体综合报道，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卡翠娜在论坛开幕式上致辞时，强调所有人都应该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世界上仍存在大量宗教迫害的情况。他特别提到了习近平上任后对藏人佛教徒与维吾尔穆斯林所实施的进一步打压。美国自由之家执行主任马克拉宫也在开幕式上致辞，谴责中共动用国家安全机器监控所有宗教活动，打压藏人佛教徒的传统宗教仪式。此前会议主办方计划邀请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出席会议，然而由于中方在会前做出关注，司政洛桑桑格为了不让会议主办方为难，故而取消了赴台与会的行程。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的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假活佛事件背后的秘密》。文章最后警告说，请藏族人记住，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而不是达赖领导的信仰藏传佛教的吐蕃国。想在这个国家生存发展，就必须放下你的民族和信仰，融入到中国的主流思想中去，不要抵制，不要非议，更不要逆流而上，跟着党走，喝酒吃肉，跟着达赖走，坐牢受穷。另外，12月15号，著名藏人学者江边江措去叶小文现场批判，凭叶小文活佛转世也有打假之后，又在他的微博上发表署名文章，朱维群同志应该把话说清楚。凭朱维群同志对央视记者的谈话，针对2015年12月5号朱维群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就张铁林坐床一事发表评论，全国政协闵宗伟主任假活佛现象可能危害国家安全进行质疑和批驳，批评朱维群一石三鸟，即污蔑陷害和打压藏族同胞，又包庇了吴达荣和张铁林这些假法王假活佛，同时又推卸了自己的责任，把自己同那些假法王假活佛不干不净的关系全部掩盖起来，以及指出朱维群推卸责任，危言耸听，妄图转移视线，朱维群同志居心叵测，包藏祸心等等。总之，通过这些文章，假活佛事件背后层层黑幕已经揭得差不多了。归根结底，假活佛假法王的根源是中共，从中共造假十一世班禅喇嘛，再到为了统战在宗教界培养战士，还有为了控制西藏佛教和藏族人民实施的各种与现实不符的政策，当然也缺不了中共高官为了谋取利益，不尊重历史传统，无视广大信众意愿而盲目霸道进行违背宗教传统，有着直接关系。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假活佛事件背后的秘密》，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心潘多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这是迪丽。